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各位平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接种这个新冠的疫苗。明天的早晨我跟师母会去打第二针，听说只有到了 70% 的人接种了疫苗以后，才能达到一个叫群体免疫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一天我在打针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把罪比作一个叫人都会死的那一种的瘟疫，那么福音岂不就是唯一能够让人免于死亡的疫苗吗？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按照常理和常识，应该一个想逃避死亡，应该每个人都会去争先恐后的去打那个福音的疫苗。但奇怪的是，当年耶稣亲自来到地上全天国的福音，但愿意接受福音疫苗的人并不见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一天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拿撒勒传天国的福音。耶稣在会堂里宣告，圣经所预言的叫人不死的福音已经要应验了。虽然拿撒勒人觉得耶稣在会堂里讲的是恩言，圣经就这么讲的，哎，这个人在讲恩言，这是一个好的话，但是大家的注意力不是注意在耶稣的恩言上，而是在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讲出这样的话，那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耶稣看到人们心里对他的不接纳，对他的不认识，对他的不接待，就对家乡的人讲了下面这段话。今天这是应用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3年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人中有许多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那里去，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在讲什么话呢？耶稣看到他的家乡人对他的不接纳，所有的眼光都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哪里学了这一套东西啊？这个木匠的儿子怎么有可能呢？这些多少认识耶稣的人，他们在发出这样的疑问。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作为一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从来不会受欢迎的。我来告诉你们，当年在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曾经祷告3年6个月都没有下雨，那个时候寡妇就变得更穷了。但是这个时候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去救一个所谓的以色列中的寡妇，乃是到一个外邦的地方拯救了一个外邦的寡妇。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在讲说以利沙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多人患大麻风，大麻风是代表一个属灵上的不洁净，但是神却没有救那些是不是不洁净的人，去救了一个外邦的，而且是战胜以色列人的敌国的亚兰国王的一个大元帅乃曼。神在这个时候对说什么话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说耶稣所举的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时代的例子。耶稣在这里讲说，一个人若要接受可以叫他免于死亡的福音，需要对神有信心。而人对神信心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征，一个是谦卑，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谦卑，一个是勇敢。今天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啊，都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其实今天都浸泡在福音的所带来的恩典中，我们仍然需要对神信心而有的那个谦卑和勇敢。今天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展翅上腾，那么我们的重新需要我们对上帝的一个谦卑。我们先来讲说谦卑，来讲以利沙的时候，耶稣刚才说的，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得麻风病，但是只有一个外邦的 叙利亚国的，就是亚兰国的大元帅乃曼一个人得到了洁净。耶稣在问大家为什么，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在叙利亚亚兰王面前是一个尊贵的人，可惜他得了大麻风。这个时候在他家做婢女的，就是过去他们跟以色列人打仗，把以色列那个小女子掳到了家里做婢女。这个小女子一看，看到自己的主人得了大麻风，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主人啊，你知道啊，只有在以色列有先知，这个先知曾治你的病。这个大元帅听信了小女子的话，就到亚兰王面前去拿了一封介绍信，就一路风尘仆仆的来到了这个以色列国。他来到了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前，他向以利沙来求医。这个时候看到什么呢？圣经记载，想不到先知以利沙没有亲自来召见他，别人大元帅已经到你门口了，他都没有亲自召见，只是打发了一个使者出来对乃曼说：乃曼啊，我的主人告诉我，你到我们的约旦河里去洗沐浴七次，好好的去洗七次，你就会复原得到洁净。这一下乃曼开始发火了，圣经就这么记载，他发火了，他觉得你这个先知架子也太大了，我带着我的王所带的介绍信见了你的王，然后又到你的门前想求你医治，你至少也出来迎接我吧，你不出来迎接我那也是算了，对吧？你的至少要告诉我应该怎么来做，对不对？你至少借着圣经他说，你至少能够出来在我有病的地方能够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如果你说你约旦河的水可以治病，那我在这个叙利亚国，我们哪条河没有比你的河里更洁净呢？所以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转身要走了。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就来告诉他，他说：我父啊，耶和华的先知今天若要吩咐你做一件大事，难道你不做吗？你老远的跑来就要求救于他，今天他告诉你一件事，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何况你听了他的话，你到了河里去沐浴的时候就可以得洁净了。于是圣经这么说，乃曼就下去了，他听了他仆人的话，听了先知的话，他就到约旦河里沐浴了七次。我相信沐浴的不是一下子七次，可能有七天的时间来来回回沐浴了七次，果然照着圣经所说，他的肉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我们在这里是否看到这位在以色列面前屡建战功的大元帅，把以色列都打得灰头土脸的这位大元帅，在上帝的面前却像一个孩子般的单纯和谦卑？他真的相信耶和华的先知有从天上来的治病的能力，所以他会听信了以色列小女子的话。今天他又听从了这位先知以利沙的话，虽然以利沙连礼节性的访问都没给他，但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以一个病人的地位，以希望得到医生医治的那种谦卑，规规矩矩认认真真的照着耶和华先知的吩咐，一连七次瞎道。我看到圣经上写着说，这个约旦河的水这个是浑浊的，在这个浑浊的水中沐浴了七次。耶和华就借此询问以色列的百姓，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借此询问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在以利沙的那个时代，我们以色列中有那么多的人患了大麻风却没有得到医治，只有一个外邦的敌国的叙利亚的元帅却得到了耶和华的怜悯和医治呢？答案是不明而喻的。问题是今天弥赛亚，今天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到了人间，甚至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却不受到人们的欢迎，不受到人们的接待，那以色列抵挡福音的刚硬的心呢，就因此表明了，连家乡的人都认识耶稣的人都不愿意接待他。所以我们看到人心的骄傲使人白白失去了从上帝来的祝福，这是真的。人的骄傲就像山岗一样，抵挡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其实是一个重新，当你面对福音的时候，你必须里面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是人对自己里面旧有的生命的一个否定。如果你对自己旧有的生命不否定，你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福音的。福音不是给你锦上添花，福音是给你重新改变，重新做人。如果没有谦卑的心，没有否定自己过去的心， 那么新生命是无法达到我们里面的。如果今天我们以好行为得救，以行律法称义，那么以色列人，我们就像会像以色列人啊，因着他们守着律法的那一点的义，他们就会拒绝耶稣。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怜。律法本来是好的，是让人能够知罪，让人能够去接近神，但是因为我们在律法主义下的话，那么这个行律法称义的这个本身就让我们里面的骄傲阻挡了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那个年代，许多没有在律法下的外邦人却很单纯的得到了福音，而世世代代活在律法下的以色列百姓却因着行律法的那一点所谓的义充满了挣扎。你看到吗？在圣经中你看到好多以色列人，好比说那个忧忧愁愁离开了耶稣的那个少年官，就是因为守了律法上的那一点义。好像那个九个人，他们得到了大麻风，得到了医治，都没有回来把荣耀来归给主，只有外邦人才把荣耀归给主。所以真的很可惜，耶稣亲自来到了拿撒勒，自己家乡的人就因为大家都认识是木匠的儿子，都耻笑他，怀疑他，拒绝他，结果他们就把自己重生的生命之路给堵死了，不但失去了祝福，还因此被上帝的定罪。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非常的奇怪的，一个可能不认识耶稣的人他还没有那么拒绝，只有那些多少以为认识耶稣的人他们会拒绝耶稣。一个可能没有什么教会生活的人，他对教会还充满了一个期待，但是多少有一些教会生活经历的人，可能因为骄傲就阻挡了上帝要本身要给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已经信主了，今年我们的教会的主题中有两个字，就是重新，就是提醒我们要继续在主里面有谦卑的心。因为在亚当里的老我中不可能有任何的重新，如果你仍在活在亚当里，你就不可能有重新。举个例子说，有一天的早晨灵修的时候，灵修到路加福音的十五章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了，我也常常借此来讲到，甚至带领信徒。但是那一天圣灵突然问了我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他在问我，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如果按照教会的常理，按照一个属灵的一个正规的一个回答，我当然应该就是大，这个小儿子，要不我就否定福音在我身上的工作了。但是今天圣灵问我，你到底像小儿子还是大儿子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是惊惧的变脸，我真的像大儿子吗？我真的像小儿子吗？如果是大儿子，我就在思想，我就拿出了一张纸，我上面就写着，大儿子没有感恩，那我感恩吗？大儿子充满了质疑，我质疑吗？大儿子对上帝充满了冷漠，我冷漠吗？上帝对大儿子对神红眼，我有没有红眼呢？我有没有律法呢？我有没有至高呢？我有没有质疑呢？我就写了这样几个名词，然后我就在神面前默祷。我想到，当我抱怨环境，当我怪罪他人的时候，我应该是大儿子的时候。当我感觉良好，充满了成就感，那个时候我里面是大儿子。当我看着服侍为平常少有激动的时候，我应该是大儿子。当我做得好，似乎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来看别人的时候，我是个大儿子。是的，我知道到了福音的宴席的时候，我应该坐在末座，但是当我坐在末座的时候，却盼望着神把我带到高座上守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里面的心是大儿子。当别人问我，牧师有什么需要带导吗？当我里面有付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需要别人带导的时候，我是大儿子。这个时候圣灵就开始光照我，原来在父的家里，大儿子和小儿子这两个儿子的角色是象征性的，是可以互换的，他们的角色的定位是渐变的，是游离的。耶稣讲的是一种状态，并不是大儿子小儿子，是两个儿子的里面属灵的状态。所以你我自认为是小儿子或者大儿子，与实际上你是谁，或者说你我自认与神自认我是谁，跟神眼中的人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就在上帝面前悔改，当我放下自己，那一天的早晨我就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新的 一种清爽的重新的一种感觉，有一种在耶稣里的自由，有一种腾飞的那种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我们教会的重新是可以从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自省，每一天的谦卑开始的。离开了在神面前的谦卑，乃曼的麻风病就得不到医治。我们和我们教会若不能在上帝面前谦卑，也一样不能源源不断地得到从上帝来的祝福。耶稣在讲了以利沙的时候，也讲到了以利亚的时候，在以利沙的时候，耶稣讲了乃曼在信心中对上帝有一个谦卑，他得到了祝福。耶稣在讲以利亚的时候，耶稣讲了寡妇向着耶稣向着上帝的那种勇敢。因着这个寡妇，耶稣也提到了以利亚。我就想到了神一样也有教以利亚这位大先知要如何学习谦卑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两面的，其中也看到一个谦虚的一个教导。所以我在想说，大家多少都读到圣经，知道这个以利亚的传奇，他是怎么从一个属灵的高峰啊，他在加密山上啊，一个人跟450个假先知斗，然后在这样一个属灵的高峰之后，很快就跌落到了低谷，因着遭到皇后耶洗别的追杀，他就一路落荒而逃，最后躺倒在旷野中的一个罗藤树下啊，向神求死。有人曾经告诉我，说牧师啊，其实圣经上早就有过忧郁症的这个描写，这个以利亚就是犯了忧郁症了。 OK， 不仅犯忧郁症，而且他犯的是躁郁症，他说求死了。 OK， 你去看看圣经的教导，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想一想，在那个时候以利亚已经几近绝望了，他真的不想干了，他向神抱怨说，在亚哈王朝这个至暗的时代，他看到的是自己始终只有一个人在跟整个的皇朝在孤军奋战，结果打仗了以后，胜仗以后还被皇后耶洗别追杀，他实在看不到整个以色列还有什么样的希望，所以他气愤地对神说，耶和华，算了算了算了，你不要再叫我先知了，你求你取我的性命吧，我已经活到现在了，我都看不到我能够胜过我的祖宗，他们那个年代是被你这么祝福，然后今天什么都看不到。圣经来告诉我们说，神先后两次差遣天使来教训他，他躺倒了不干了，饭也不吃了，死掉就饿死算了。圣经描写天使两度来到了身边，拍着他的肩来告诉他，起来吧，因为你要走的路甚远。两次哦，神派天使，一次吃饱了又睡着了，不走路继续睡，睡到死又被叫醒再吃饼。第二次吃了他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开始继续往南走，心情沮丧到漫无目标，一路往南走了多少路啊，走了几百英里路，从别是巴一直走到这个西乃山。到了西乃山，圣经又怎么说呢？他就进到了一个洞里，这是神第二度就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神问了他两次，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就开始跟神说话了。他说，耶和华，我为你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时候神发话了，以利亚，你不要这么说，不是你一个人，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他们没有跟巴利亲嘴，你没有看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服事中，当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垂头丧气向神抱怨，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这个背后多少还夹带着我们过去曾经在服事和属灵的高峰残留下来的那一点点的骄傲。在20多年前啊，这个教会的牧养中，20多年来在教会的牧养中，我多少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同工们在环境的压力和人为的难处面前抱怨退后，有的真的是甩锅发飙，多少有点像以利亚两度告诉神，我为什么要求死不干，因为只剩下我一个人。这种情绪背后的骄傲是显而易见的， 或多或少，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在服事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字叫奔傲，会奔傲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奔傲的牧者真的是很不少啊。据一般的统计，牧者患这个忧郁症的人数是一般平常的人的一倍啊。其实这个背后呢，并不是因为服事太重他奔傲了，其实是他邻里不通，心里不快，以致他最后就奔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当然会一路碰到很多环境的压力和人为的难处。我在说，我们在难处时候千万不要抱怨退后，更不要主动出击。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讲，在再难处的时候你也不要主动出击。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我作为教会耶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是永远不可或缺的。上帝把我们当作宝贝，他用他的命来救你，你不可或缺。神看我们是宝贝，这就是为什么牧师同工会在你抱怨的时候会一再的劝慰你，鼓励你，挽留你。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明白事情的另一面，当我们不愿在小事上忠心良善，神会从你我的身上收回他的命定，将本来要给你的恩赐和服侍的机会给那些乐意也亲身来服侍他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以利亚总算灵里开窍了，他明白神在说他对什么，说什么话，他开始醒悟了，他接受上帝的差遣。于是本来是从北一路往南走了几百英里，现在是从南再往北走了400英里，一直走到大马士，去接受上帝的呼召，去高抹君王，去呼召以利沙来继承他的服事。所以我看先知以利亚的，他的恩赐很多，他的能力也很强，好像他的脾气也很大，在所有的先知里面我看到他的脾气是最大的。可见恩赐多能力强的人一般都比较容易骄傲，所以我相信我牧师比你骄傲一定是更多的。我今天不是讲我能力大或者脾气大，因为连我的儿子现在他已经工作了，在他读书的时候曾经跟我讲说，爸爸，你每次请人吃饭都要夸自己菜烧得好。我的孩子早就知道我是比他骄傲的人。我今天这样说是想与大家共勉，我们你我都要谦卑一点，因为没有你我，上帝其实一样做。或许因为没有你我，上帝可以做得更加顺利，更加完美一点。所以大家都要珍惜每一个从神临到你我服侍的机会，特别是当一个教会在转型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里是神看得起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所以我相信今天神也是一样验证了我们的应征教会，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服侍的机会。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怎么来服侍神呢？我们里面要有怎样的心情呢？我就写了一句话，说一句话是战兢而快乐。你要带着一个战兢的心，但是里面是喜乐的。神把这么大的责任来托付给你，你里面要有战兢啊，恐惧啊，然后你是快乐的，然后呢带着一个敬畏而感恩的心。阿们，弟兄姐妹，一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战兢而快乐，同时我们里面也要敬畏而感恩呢。神可以不叫我你做的，但是神言中了你，给你做，你要珍惜，千万不要甩锅，千万不要发飙。这是第一个谦卑。好，现在我们来讲重新。重新需要我们勇敢。耶稣来告诉他家乡的人，在以利亚的时候有那么多穷苦的人，作为寡妇那就更穷了。那为什么神没有叫人去帮助以色列人的寡妇，却叫以利亚这个大先知去帮助了一个撒拉法的一个寡妇，外邦国家的里面的寡妇？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话，想想耶稣的意思。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在大饥荒的年代，神要以利亚离开约旦河东已经枯干的基利西的，到了外邦的西顿一个寡妇那里去求助，也是很有趣的。一个大先知倒过来，先要去他谦卑的跟一个外邦的寡妇去求援。以利沙到了撒拉法，就呼唤那里捡柴的一个寡妇。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好吗？非常有趣的，有一段对话，我们一起来哈。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法去，一起来。到了城门，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召他说：“求你用器皿沾一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就呼叫他说：“也求你来，一起来拿一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 耶和华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也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含量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好，这里耶稣是在借此来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借着信心中的谦卑和勇敢去得着天国的福音。如果没有去死的心，我们会因着人的抵挡而害怕后退。那一天我在加勒团契的小组微信群里看到了有这样一位老姐妹在问大家，她的问题是这样的，她说，我读路加福音12章51节到53节读了无数遍，但是就是读不懂也不理解，谁能帮助我呢？她在微信群里求大家来帮助她。原来这段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来到地上不是来让你们求太平的，我来到地上是让你们充满纷争的，在你们的家里，父亲与儿子会纷争，母亲和女儿会纷争，婆婆与媳妇会纷争。这位老姐妹说，我看来看去看到这里，我都看不懂到底耶稣到底什么，耶稣不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吗？为什么他来了反而让他家里会起纷争呢？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义牧师非常谦卑柔和的在群里来回答这位老姐妹，他告诉老姐妹，想一想，如果从一个犹太教徒，或者从一个穆斯林，或者从一个佛教徒或共产党员的家中，你听到了福音也信了主，于是呢，你开始在主日的时候呢，放下了一切到教会去敬拜了，因为你信了主以后呢，你对金钱，你对工作的态度，你人生的目标也开始转变了，你开始喜欢读圣经了，你也常常祷告了，你求神喜悦了，你开始学习耶稣去服侍别人的，去爱人了，家里人会觉得你中邪了，损害了家庭的利益和名声，你这是智慧前途，一意孤行，不可理喻，你甚至破坏了整个的伦理秩序。最想不通的，你竟然还带着小弟小妹信了耶稣，你这岂不就是挑战父母的权柄？以后的香火谁来烧呢？真是熟可忍，是可忍，熟不可忍。于是在你的家里，小则唇枪舌剑，渐渐的大动干戈，最后你被逐出家门，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你觉得这有可能吗？我看到义牧师真的非常耐心的按着正义一句一句在分解圣经，照着耶稣的意思看一个人对神有没有信心。第一，要看这个人愿不愿意谦卑；第二，就要看他有没有勇气。试想，在拿撒勒，你要在大家的一片的这个反对耶稣的这样一个拒绝耶稣的这样一个声中，你要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举这样的例子，在遍地大饥荒的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需要求助，但为什么神在这样的没有将这样的福气给了他们，却给了一个外邦的女子？因为我们看到其中有一句话，死就死吧，既然你耶和华说的，既然最后一点面也要先给先知吃，我愿意顺服，但是吃了以后我可能死啊，死就死吧，这就是一个勇敢。当他愿意遵循上帝的命令，把最后一把米、最后一把面、最后一点油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以是上帝的救赎而来的那个祝福就在他的身上没有间断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正在成就神要让我们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这样一个托付，同样需要有着对上帝而来的信心和勇气，同样要有死就死吧的信心。我这两个礼拜连续跟所有18个小组中住在飞雪石湖东面的弟兄姐妹来约谈，感谢上帝，差不多10个人，他们在主面前都说 OK， 死就死吧，我们先出来，那么先出来东区小组，感谢上帝看到他们里面有这样一个向着主的心。我想我也自己也是一样，常常是带着死就死吧的心来进入服事的。今年是我蒙召28周年，回想自己 真的是这样，常常有这样去死的心。95年离开应城教会的时候，进入全时间侍奉，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还很小，只有100来人，他们在主面前真的是恩待了我们，支持我全年全三年半的学费，支持美影三年的学费，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家真的是很穷，三个人真的是没有工资没有收入，完全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给以利亚一样，这个大先知他乌鸦叼饼，我们都不知道下一刻我们的生活费从哪里来的。 OK， 后来美影去做工作保姆，有一天他拿了1000块，因为他的工资就是做保姆一个月就是1000块，有一天他拿了1000块回来，他说志刚，现在我养活你，那种我现在还能够记得他的那笑脸，他带着那种爱全力支持你。他本来这里有好好的工作啊，在 IUPI 这个里面有实验室有好好的工作，全部为了奉献他就放弃了，他这是养活我。即使现在20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教会来做牧师，这几年教会的转型似乎看起来你们觉得很风平浪静，我告诉你我几经生死，如果你这几年能够看到我所写的整个教会转型的文章，你知道作为牧师来说，面对上帝的呼召，面对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环境，要带起来要付上多少的这样一个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中的勇敢呢？信心中的勇敢不是与人去拼杀，而是你在上帝面前放手，明白吗？勇敢是放手，就好像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他的勇敢是他放手愿意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放在蒲草包里，放在尼罗河里随流飘去。他相信如果耶和华若将他的儿子从水里捞起来，那就是摩西。其实你看摩西的一生在那么重大的生死关头，都是上帝把他一次一次从水里捞起来，在我的生命中也是有，对吧？我就想到了最有趣的是那时候婉拒这个海外校园的服饰，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建立教会，一边读神学一边建立教会，什么收入都没有，建了一个大房子 OK， 在那里开始开拓教会。神学毕业了身份在哪里？小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在哪里？我们的医疗保险在哪里？我们的身份所有的都不知道。这个时候突然得到通知说愿不愿意到海外校园来做执行编辑，哇，我的心开始跳起来，我是读中文的，我多么想成为一个作家，这是做多少的梦啊！那很好啊，顺理成章，而且牧师非常清楚，就是来邀请我。但是上帝怎么可能呢？一边叫我来服侍教会开拓新的教会，一方面叫我走呢？我听到上帝的话语，你们在开垦荒地，现在是栽种耶和华公义的时候，到时候就收割慈爱。我知道神对我说话，所以我就告诉这个苏文牧师，我说我不能来，神叫我开垦荒地，神给我意象看得非常清楚，两个儿子刚刚小的，但是梦中已经看到怎么样，两个儿子都会奔跑的。那个时候我在背里，美影在背后扶里，两个孩子在旁边，上面是阳光，上面是蓝天，是白云，有小鸟，就像一幅图画，开垦荒地的图画。我知道如果那个时候我多了一份人的聪明，我多了一份人的弯曲，我可以告诉你我会失去什么，对吧？我可能还是牧师，但是我会失去从天上来的祝福。在我的生命中神特别奇妙，给我火一样的那种里面的热量，我走到哪里都会带出火的服饰。如果我多一份人的弯曲，多一份人的聪明，我相信神第一个时刻就会把这一份的恩赐把我拿掉。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的勇敢甚至不是去做点什么，而是敢不敢在上帝面前放下什么。我想到50年前一名这个师母，对吧？艾米医生，他和一群年轻人，他们在那里放手，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放手，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二不言二语放在上帝的手中，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了不得的这样一个应城华人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呢，他们50年前比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差，那今天我们又有什么东西不肯放手呢？如果你放手捞起来的岂不就是摩西吗？没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大儿子，19岁那年，这是20年前上大学，我们在西雅图有半年的时间的这个安息，以后我们就要 回到洛杉矶了，他不跟我们走了，他说他在这里，他在这里读书，他在这里打工，他也在这里生活，他可能看到我的老爸给他这个教训管得太严了，他希望不要再跟我了。 OK， 你跟着我有我是什么你是什么，你离开我你要在那边打听，你什么钱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一分钱能够给你。最后他说他还留在那边，他全世界工作全家读书。 OK， 我就为他祝福，我在主面前的祷告就是，主啊，我把他放在尼罗河里了，捞起来就是摩西，那么捞不起来呢，那我就非常清楚，心里也是明白的，死就死吧。 OK， 但是他现在没有死，已经有五个孩子没有死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说星星中的勇敢其实不是去与人拼杀，而是在上帝面前放手。除此之外，信心中的勇敢也不是做这做那，而是在难处的时候对上帝对人有一份忠诚。前段时间我们全教会在查诗篇第三篇，背景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这个时候所做的诗。大卫还在那个时候还能作诗，你想想看。我想到什么，我看到圣经中的背景，我真的是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成语在我的面前了。路遥知马力，板荡是英雄啊，路遥你才知道这个马是不是行，你板荡在过河的时候，那个桥在摇的时候，你看你英雄本色在哪里。大卫那个时候数以万计的叛军压境，国事危急，城渣泛起，各种各样的人所有的面目全部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就像我们前段时间你看到在大选的时候，各种政治的那个各种的面目什么都离开了，在你身边的是朋友还是敌人什么都显出来了。我在圣经中看到三个人物很典型的，一个是亚西多夫，他是八十八的祖父，大卫杀了八十八的丈夫，所以一定是让这个做祖父的心里非常的记恨，所以当亚沙龙起来的时候，他做了谁啊？他做了亚沙龙的军师，反对大卫直到死。第二个人物是示每，示每是什么？示每是便雅悯支派的，是扫罗支派的，他是一个旧臣，是扫罗的旧臣，开始咒骂大卫，大卫落难了，对不对？也逃出耶路撒冷，对不对？他用石头去砸大卫，大卫手下人说把他杀了吧。大卫说 no， 现在连我的儿子都要杀我，你还去管他吗？今天因着他的咒骂，以后啊可能会连更多的怜悯我。这是一个示每。你在圣经中看到一个洗巴，洗巴是谁啊？大家知道约拿单是大卫的生死之交，所以大卫在约拿单死后就善待了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个跛脚叫米非波设，就让他继承了很多的遗产。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当大难落难的时候，这个洗巴就带着很多的礼物来到逃难的大卫面前。大卫就说，哎，你的主人呢？他说我的主人在耶路撒冷不肯出来，他背叛你了，因为他是扫罗的儿子。哇，所以大卫一句话听信了，就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这个洗巴。你看到吗，在那样时候你看到人的面目是怎样的，泥沙俱下，你看到很多人的面目就开始改变了。信心中的勇敢是指那些大臣们臣仆们在危难之际仍然忠实于大卫，信心中的勇敢是指在绝望绝境中的大卫仍然忠诚于耶和华。因着信心中的那份的勇气，大卫仍然可以在绝境中，你看到吗，这个诗歌中大卫讲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他在讲到什么？他讲到可以入睡。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吧，我们一起来。但你耶和华是我侍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在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然有城外的百姓来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他对神的忠心，无论在怎样的光景中，他把自己的生死交在上帝的手中。但是我们也看到人有这样的忠心啊，你看像保罗忠心吗？保罗你看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六章，他写了什么？写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要同工的名字，纪念他们在主面前，我们彼此相依，我们可以笑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哭在一起，对吧？今天巴不得我们教会能够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文化来，里面没有纷争，向着主，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彼此顺服。最后我要想说，我们应承华人教会2021年的重新需要我们在信心中的勇敢，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年日中里，我们神的儿女基督的教会 会遭遇到更多的难处。弟兄姐妹，整个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你会看到我们教会将在未来受到更多的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会受到逼迫。有一天我们教会的讲台上不允许我们再讲说批判现在社会中那时候整个的违反圣经的这样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教会会面对怎样的难处呢？我们的弟兄姐妹会面对怎样的难处呢？我们能不能因着对上帝的信心有多一份的勇敢呢？这份勇敢就像圣经今天所说的，包含着去死的信心，有一个死就死罢的信心，还有一个在主面前的放手，以及对主的忠诚。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今天你借着对你家乡人讲话，讲到以利亚的时候，讲到以利沙的时候，你讲到了乃曼的谦卑，你讲到了寡妇的勇敢，盼望我们真的能够听得明白。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愿主帮助我们真的因着对你的信心，有那一份的从天上来的谦卑，也有一份从天上来的那一份的勇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靠你，能够行在属灵的高地上。亲爱你自己的教会，亲爱你每一个儿女，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